问一次哈，这个星期有谁有祷告十分钟的每天可以吗？有没有？哦，不错哈，啊，有进步了哈。来祷这个读圣经一个 chapter 的，或者听一个 chapter 的，哎，也不错哈，啊，很好哇，都有进步哈，很好。这个姐，哎，什么名啊 ？Thomas 的太太，你看，啊，碧霞。碧霞 ，OK， 我记得了，碧霞 ，Ruth， 哦，碧霞，足足一天，哎呦，好过没有了哈，所以不容易，对不对哈？不容易操练哈，但没有关系。来，今天先要讲的这封书信是以弗所教会哈。那以弗所教会，我们先来把这节经文给读一遍，只有一到七节哈，七节的经文，但是非常的丰富。等一下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以弗所这个有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 video 哈。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你要写信。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这个我自己来。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严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当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书信，很多人一听到以弗所教会，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这个印象？其实呢，我们忽略了上帝称赞他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优点。我相信现今没有多少个教会像以弗所教会有这么多的优点。因为我们一来就是哇，他没有爱心啊！等一下我们要仔细的看哦。其实神没有很严厉责备关于他有没有爱心的事，反而是上帝是鼓励他，勉励他，安慰他，要有爱心。但是更多是上帝称赞他的地方哈。那以弗所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城市了，在他附近有一个叫做库萨达西这个海港的城市哈。那他也很靠近我们下一个星期要讲的这个城市，叫做伊兹密尔哈，就是四美拿。好，所以以弗所是很靠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靠海。不过现在它还有很完整的遗迹在，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要走路的话，从那个门口开始走很久，你大概要走大半天啊。所以是保留的最好的其中一个遗迹。我们来看第一个 video 好吗？这个 video 叫做 Home of Ephesus 来。帮人家改名，志光只是给我们一下那个 video。Home of 我的眼睛，不是 The Key Home of Ephesus， 哎，是这个吗？啊，对 ，video， 对不起啊，可能声音要开一下。可能要重来，声音要开大声一点。OK。
Did you know Ephesus had the largest amphitheater in the ancient world?
这个是他的那个贴的啊，保罗在这里讲过道，等一下我会解释啊。在罗马的时代是第二大的城市。
And as the legend goes, Ephesus was built where a fish met a boar, meaning it was a harbor city built on fertile land. And this giant city was built only with marble. Although Ephesus is not inhabited, it's still alive. Imagine living 2,000 years ago.
这图书馆很伟大，你很难想象它的建筑是多么的漂亮，屋顶全部都是有雕刻的哈。但是都没有书了啊，我接下来讲的时候会讲。
This is your local pharmacy where you would buy your medicine. Did you notice the pharmacy sign?If you wish, you can even pray to the goddess Nike for victory in your next challenge. And in case you need to, you can use the state-of-the-art public toilet side by side with no partition while discussing politics with the city's leaders. With the seating capacity of over 24,000 people, you can watch an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 at the world-famous amphitheater of Ephesus.
But don't expect any comfy chairs. So, Paul has said here, we will bring a big open space to the city. Hello, Ephesus. Well, I'm very short to take you to see this Ephesus. Now, there is still this monument. It's very, very big.那很多的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去看，因为呢这里还有留下很多的那个时候罗马希腊古文明运文化的一些遗迹啊。所以以弗所教会我刚才讲了哈，我们都通常都是会认为说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很没有上帝责备没有爱心的教会哈。其实呢上帝更多的是称赞他们其他的方面。大家知道盐吗？盐巴啊，那我的科学不是很好，不过如果没有错的话，要问那些做医生的人，科学比较好。盐巴的这个成分里面哈，它是要有这个什么这个 Ci 跟 Na 啊，也就是说它需要有这个氯，它也需要有这个钠。那当盐巴啊，它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必需品。最近有时候我带老人家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不行了，他要入院做什么吊盐水。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缺乏盐水，你就不能够存活嘛，对吗？医生，我没有讲错，所以就要维持生命的迹象这样子。那我教会有一个老人家是完全不吃盐的，结果那个医生打来，你立刻把他送来入院。后来我才知道很重要齁，所以多少要吃一点盐齁，当然不要吃得太多。但是呢如果呢这个 CI 就是虽然可以用来消毒，但是对人体它有这个成分啊齁，这个跟 NA 这两个成分。那它里面 CL 还是 CI?CL, 消齁 ,OK, 所以是sodium chloride, OK, 它可以用来消毒，对人体有毒啊，但是呢如果只有这个钠，当细胞碰到它的时候也会死掉，因为它是一个强碱，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啊，这个 cell 跟 NA 一定要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对身体有用的盐分，它们要结合。同样的，今天以弗所教会啊，我们一讲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有没有爱心嘛。所以约翰福音就说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跟真理。所以教会也好，我们人的生命也好，都需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如果只有真理，真理是为什么？要防止错误，对吗？比如说我们说打个比方，不可以有婚外情，或者是 小三、小四、小五，或者小王、小王还是什么，不可以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教会是不是会怎么样？混乱呢？就不能够落实到。所以真理是要消毒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NA 的这个功能一样。但是呢，如果只有真理过多呢，也会让生命什么受损，会觉得诶，你只是要求我这样，可是你没有考虑到我的困难。好，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它就有粘性，就像这个钠块一样，会依附性很强，它可以依附在任何的物质上，就好像人的爱心一样，给人爱心，给人恩典，诶，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你做错事了，你喜欢你的传道人来先来骂你，还是说啊，我了解你的痛苦啊，这样。当然你看 Paul 笑，就是最好不要骂我啦，当然讲要爱心的话，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当然是希望，哎呀，给我有爱心。所以呢，如果可是只有爱心和恩典的话，最后生命也会什么，也会受损。为什么？可以咯，你要 do whatever 你要都可以咯，你也可以这么做。就像我刚刚上个星期才有一个老姐妹来跟我说她的痛苦啊，她没有办法讲给别人听，她就跟我讲，牧师，我该怎么办？我的前媳妇，因为她的儿子跟这个媳妇分开，但是还没有离婚，我的前媳妇生了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父亲。她说我要怎么接受？可是我想到我现在是基督徒，还有这个孙子这么可怜，所以当他生的时候，他还去医院看他。哎，你说这个老姐妹有没有爱心？有恩典。可是当然他也很严厉的跟他媳妇讲，你不应该这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哎，有进步了哈。我们不能够说他就是这样的，让他，如果我们不接受，人没有办法，这个孙子怎么办？没有机会挽回。好，所以呢，同样的呢，教会里面呢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好，所以呢，这个就好像这个盐分一样，盐分是生命里面需要的，我们才可以存活下去。一旦你有一边过多啊，都不能够的，所以两个一定要结合，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教会呢，很有趣，就是第一间教会一定很重要。诶，为什么上帝先写给他们齁？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教会齁，就是以弗所教会。诶，等一下。好，诶，我的圆圈都可能没有看到齁，没关系。你看到吗？拔摩岛是在这边，对不对？约翰在这里写书信，然后呢，他先从最靠近拔摩岛的以弗所教会写起。然后是从这里用这个 clockwise 的方法，就是顺时钟的方法，这样子写到老底家教会，好不好？好，所以呢，我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这七间教会很重要啊？他们的地理位置，所以呢，你看哥罗西也很靠近，却没有写给他们哈。然后这个特罗亚就是那个 Troy 啊，也没有，他可能这边也有教会啊，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有发现有，但是呢，他们先从这七间教会以弗所开始写，所以我们会一间一间来看。今天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来，大家一起说以弗所，以弗所很容易记哈、哦。等下接下来什么士美拿啊、别加摩啊、推亚推拉、啊，你们就已经蹦推到哪里去了？来，一个一个教你们怎么记哈。来，以弗所比较容易记哈，这是英文的，所以以弗所教会这边哈，很靠近别加摩。靠近这个不是拔摩岛啊，最靠近拔摩岛的，你看到吗？它很靠海。以前呢，这里是没有土地的，啊，是后来慢慢填土。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另外一个 video 哈、啊，所以是靠近这边。好，那这七封书信里面呢，都很类似的。我还记得我跟你们讲吗？第一，首先上帝就一定会给他们什么呢？会告诉他们收信的教会是谁，然后呢？这个作者是谁？就是主耶稣哈、啊，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不会立刻说啊是主耶稣，他会用他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一定跟这个教会所面对的有关啊。比如说，如果你的教会是在面对这个挑战，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好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子，他上帝告诉他，他是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是在他们当中行走的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很勤劳等等哈，所以主耶稣有一个称号，等一下我们会给一个看。然后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称赞他们哈，所以我上次讲过了，主耶稣先给教会肯定，然后呢才来是责备。诶，妈妈们，你们这个星期有没有尝试用这个啊？还是你做上司的，你做老爸的，有没有先称赞，然后才来说，可是，然而，把我有一件事啊，没有回去操练哈，来，我们试试看哈，好不好？所以先称赞，先肯定啊，他的心会舒服一点点哈。好，所以呢，他是先讲好话哈。你看，我们的上帝都那么的了解我们哈，都希望人家先听好话，然后主耶稣再来做一些的责备哈。当然，那个责备的 level 有不一样啊。今天以弗所教会虽然主责备他，但是不是用责备的，是比较是劝勉的。有一些别的教会，上帝的责备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好，然后呢就是劝导，然后呼吁他们。过后呢就是呢，上帝在跟他们讲说，你们呼吁都是通常都是一致的，就是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你有耳朵的，你不但听，你还要去行。好不好？所以呢，听跟行是一起的。如果今天上帝说，诶，恩家教会，我有话要对你们说，你们说上帝会怎么讲？同样的，就像我上一次讲的，上帝说呼吁的时候，他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意思就是你们要回信给我。所以你们要开始准备了，从这一堂开始想哈，到最后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写信给上帝？上帝会怎么写信给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好，那第七的部分呢，很重要，就是应许。应许对我们很重要 ，promise。今天你跟一个人交往，是因为你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可以给你一些的 promise， 肯定或者应许。做领袖也是一样，对吗？你会给出国家的愿景，你才要投他一票嘛。我们去年不是刚刚才投票选举吗？为什么我们要选你心目中的那个政党或者那个国会议员？因为他可能给你一些的承诺，一些的肯定。诶，台湾大选刚刚过，你们有没有看？哦，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国民党真的是海浪一来哦，退潮的时候，谁有没有穿游泳裤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国民党真的是输到底，也没有很难翻身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人民一个愿景嘛。所以同样教会的领袖，做国家的领袖也是，你要给人民什么愿景？可是我们的上帝确确实实是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盼望的啊。他不是给一个教会而已，而是这个给所有这些教会的都是包括给我们。可是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给那些得胜的人，就是在你的教会里面忠心得胜的人。他没有说好啦，你跑去彩屏教会彩屏牧师的那个洞财堂，虽然远一点，好啦，你过去听说这里这一栋很多教会，对不对？好，我不上七楼，十一楼有没有教会？十楼，好，十楼靠近天堂，近一点，我去十楼的教会。还是你说我比较要像人，好，我在五楼，五楼有没有教会？三楼有教会，好，我去三楼的教会。国生不可以跑去三楼哈，要靠近。我们选中，诶，你们选七号很好啊，为什么我都很记得？七号是我讲过了，是什么？完整的数目。诶，宝生，只是你以前买这个的时候，就是为了你帮教会来处理的时候选 UNI， 就是因为七号。哦，万泰哈，还是问数理医生，是万泰哈，就是你要选七号是这个原因吗？对，很好，他可能就是错有错着，原来七号就是完整呢。哎呀，感谢主哈，所以希望你们是得胜的教会哈，完整的教会。所以呢，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留在你的教会，留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怎么样得胜？来跟隔壁的讲。 你要留在恩家， OK， 这个就是你的家哈。所以呢，我们要看这封书信的时候啊，来牧师要跟你们有几个方法一起的来看哈。这个 OK， 这个就是以弗所哈，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好，啊，这是七间教会，这七间不同的教会，以后我们会一个一个看。要看些什么呢？ OK， 我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了解。首先，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收信的城市。他的 city 不是 church 啊，就好像你要认识 N 家，你要认识，比如说先认识新加坡，可能没有，应该认识雾兰，哈，你先认识雾兰，然后呢，你了解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面对这个问题，或者为什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被主称赞，然后他们有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哦，他不是随便批评的。他都是先了解我们的，好，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再解释。然后呢，我们要理解收信教会的情况，比如说你们的教会面对怎么样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是该被鼓励的等等，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理解这个主耶稣给的信息，就是解这个经文。那前面的两个不是没有解经文，而是经文都一定跟这两个有关，主耶稣是这样子写这个书信给他们的，好不好？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认识一下以弗所的城市的情况。那以弗所城市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海港哈。来，我上次我有讲过了哈，你看它跟拔摩岛很靠近哈，多少近呢？60里。里怎么讲？猫，60里，60里有多少 kilometer？ 猫一猫多少 kilometer？OK， 不知道，好，没有关系。结论是不远呐、啊，好像这里跟巴丹，可能因为你看得到吗、哦、？OK， 这里看得到巴丹吗 ？OK， 圣多沙看得到哈、哦，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岛的啦，很近的哈、哦。好，那它就是在跟拔摩岛这样的一个距离，它是一个自由的海港啊、哦，所以呢，约翰就从这里开始讲道或者写这个书信。所以以弗所呢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哈。来，我们先看这个 video 好吗？我会给你看一个平面图哈，这个 video 会让你看到说，诶，它怎么样的填海的地方，现在已经不靠海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以弗所啊，不是这个，再下一个，这个啊，对对，我们看到一分钟1:40就可以停了。这是模拟图哈。
Ephesus is situated on the west coast of Turkey, an area the Greeks called Ionia, and the Romans the province of Asia. This important city was once home to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e Temple of Artemis. The late classical temple dat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4th century BC was located on the plain and was built on an east-west axis.It provided the grid system for the refounding of the city by King Lysimachus in about 300 BC. City walls, about 9 kilometers long, were built on the ridges of the hills.
So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Ephesus grew under the Romans. They developed the city even further
and made it an artificial harbor.原来是一个海港城，然后那个就慢慢填土了。
270 AD, the city was rebuilt in the 5th century, but on a smaller scale. Ephesus was originally situated on the Aegean coast, but the rivers increasingly deposited silt, and the Romans finally created an artificial port linked to the canal.
所以他做了很多有这个运河。
We can approach the city along this canal and cross the harbor to reach the main entrance, the port gate.Behind here was the Arcadiani, named after Emperor Arcadimus. It led to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theater. Traders used to sell their goods in the arcades on the left and right.
Oil lamps lit up the gangways at night.
好，我们就先看到这边哈。
We continue along.
如果你们有兴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看。好，他会介绍很多，但我们没有时间给你们看那么多。可是呢，这里要讲的就是什么？使徒约翰先从这里开始写信，因为他是亚细亚很重要的城市，就是整个的这个 Minor Asia 里面很重要的。虽然他不是首都，可是呢，他的地位却高过其他的地方，因为他很靠近海港城，好，然后呢，是一个自由的海港。所以因为是这个自由的海港城市呢，所以它的影响力就很重要。那几方面有很重要，就是在商业上哈，它是在这个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叫做凯斯特河口，然后呢他们也常常要清除这些泥，然后就自然变成一个港口。可是现在哦，如果你来到现在的以弗所就没有了，它就离比较远了啊，当然还是靠海，但是有一个距离哈。那这个以弗所教会，我之前有讲过，这个城市呢，它是在那个交通的这个交叉口道，所以是商业发达的地方，也是地中海。这边是爱其实是这边是地，哎，这里应该是爱琴海，然后这里是地中海啊、哦，所以这个城市是很靠近这些自由贸易的这个海峡，所以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罗马他们审判的这个执行审判的城市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呢，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你到现在还是这样，你知道在中国的很多的地方，在上海特区还是很多犹太人，他们逃难到那边去的。好，所以犹太人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这些游民哈、哦，那他们也在以弗所来做这个生意。好，那在文化上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一个除了地理位置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文化上，为什么我说 logos 这个道？因为呢，主耶稣诞生前的600年，有一个人，他就住在这个城市，叫做赫拉克利特，他打下了科学的基础，他发现各种的生态的现象，他就分析。所以呢，你们现在读科学的人就读到要死，请你去骂他，就是因为他研究。然后呢，他就用一个特别的词来代替原因，对吗 ？Science 就是要有原因的，对不对？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原因？哈，我的科学是不好了，但是我问师丈，他是这么讲。所以只要你找到原因，他就叫他的学生说 ：“OK。”这个东西你要发现它，你去找出原因。那这个原因他就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logos 道，原因的意思哈， logos 的意思就是原因，那也就是各样东西现象的一个逻辑啊，你要有什么逻辑，那它就成为科学各派的一部分。比如说meteorology, biology, zoology, ecology, sociology, 什么 logy, theology, 哈、啊、就是神学。所以我们是读神学的人啊，原因，什么原因。好。那当各学派都有一个 logos, 对不对，要找出原因。这个人哈、啊、赫拉克利特死了几百年后，使徒约翰就在想，有这么多的学说，我要怎么让人能知道说有一个学说是这个所有的 logos 的开始，因为有了它才会有这些所有的道出来，这些原因出来，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创造者，所以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他就把这个叫成 logos 道，所以我们才会读到约翰福音说什么，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好，所以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就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原因的起源。为什么会有地球啊？因为有神。为什么有人啊？因为有神。人为什么犯罪啊？因为神跟人隔离了，所以都有原因，就是耶稣。所以圣经才会翻译成太初有道，有一点词不达意啦。圣经要讲的意思是说，起初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来自耶稣基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原因，一切的答案。如果你现在心中有疑惑，有东西你不能了解， 或者你心中有对一些的事情有困惑，你可以怎么办？十分钟祷告。我们好像来打广告，祷告咯。所以上帝问我，因为上帝知道一切的答案，他如果是那个原因那个答案，他就知道一切。所以十分钟祷告重要，对不对？好，你们还没有突破十分钟，要突破十分钟我们才可以迈入十五分钟，好不好？好，所以每一个学说的研究就是这个道。所以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在这个城市哦很重要，因为他们在文化文明上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就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在古代很浮华的很繁华的，但是繁华的当中也很堕落的一个城市，到今天哦，在亚洲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个遗迹。世界七大其中一个古文明遗迹就是在以弗所哈。好，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的OK， 世界上很有名的运动比赛是什么？啊 ，Olympic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爱奥尼亚运动会，以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个是古时候很有名的，仅次于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然后呢，他们有拜这个女神，叫做 Nike 女神。如果这个你赢了比赛呢，这个女神就会把冠冕，就是这个冠冕不是那种 crown 啊，不是皇帝的那个皇冠，而是用那种你知道吗？如果你看奥林匹克，他不是有给你戴一个像野草这样的，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哦。这个冠哦，运动的，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时间就是冠冕来给他们戴上去哈。所以等一下他会讲到说，如果你得胜会给你冠冕，有原因的哈。所以你们先把我现在解释的先记下来，因为等一下你读经文你就很明白了。所以另外呢，这个或者这个清楚一点齁，刚才你们看 video 也有，现在还有在。好，另外呢，这个也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就是即使不是基督徒都要去看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好，然后呢，来这个女神像齁，叫做戴安娜女神庙。这个宗教一直以来都是膜拜女神，膜拜母性之神啊，多产女神。这个女神有很多的名，来我要给大家猜，请问你们说这些一粒一粒的是什么？鸡蛋。 OK， 来，很好，很踊跃，鸡蛋，同意鸡蛋的举手。 OK， 两位而已，来再来猜是什么啊？芒果。那个 I think 土耳其没有芒果吗？土耳其有芒果吗？我想好像没有吧。 Sorry， 土耳其没有芒果。不过如果比较靠近圣经，圣经有芒果吗？我读来读去可能牧师没有读过，圣经有葡萄啦，猜葡萄好不好？换葡萄比较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比较靠近圣经啦。好，等一下，我姐妹要说什么我听不到。乳房。 OK， 姐妹说乳房，来，乳房的举手。好，比较多人。好，葡萄没有人要猜。 OK， 所以芒果没有，芒果没有，鸡蛋，芒果，乳房，还有什么？再来猜。多结果子。 OK， 多结果子有可能是什么？好，它有很多的名字哈。还有吗？还有人要猜吗？没有哈，等一下我给你们讲哈。埃及的，她是从埃及来的一个女神哈，她有很多的名，所以你们读圣经有读到雅典女神啊，就是这个神名，在使徒行传哈。然后这些名字啊，可能我们比较没有听到，不过你们会读到这个雅典女，使徒行传有讲到，传到罗马就变戴安娜女神像。好，这个女神像为什么要解释呢？很重要哦，不是为了给你们猜是不是鸡蛋，因为呢，这个使徒，等一下我会讲答案哦。因为使徒行传17章哦， 就有讲到这个女神庙，这个很宏伟，刚才你们也看那个 video 的女神庙全部已经被毁了。如果你拜了神的神庙都被毁，他自己难保，他可以保你吗？只剩下这样，这个是现在的遗迹，很多人找不到，终于研究到了，只有剩这根柱。主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也被毁了，不过现在耶稣的教会还在吗？在，不但在，而且耶稣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新加坡最少有没有800到1000间教会，差不多哦。对，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女神庙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的主的教会还在。好，像现在我要开解哈，你这个女神庙以前是很壮观的，大概是刚才你看的这个样子，它被毁了又再建，前后七次，但是最终也是没有了。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那年呢，他为了让自己出名，他就烧掉这个神庙，所以这个世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这个庙就没有了，只剩下刚才那个柱子。那后来的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神像还找得到，就是保罗，等一下我会解释保罗哈，他讲了到很多的人就把这个神像卖不出。这个神像的这个是什么呢？他其实呢是这个叫什么啊，你今天如果你去以弗所的博物馆，你还是可以看到这尊像啊。然后呢他胸前挂的是什么呢？好，就是代表多产，就是生很多的意思。那有一个解经家叫大卫鲍森，他认为啊，这个是公，大多数人讲是乳房，所以姐妹你猜一半对。但是有解经家的研究是说，是公牛的生殖器的这个对啊，所以很多人因为信徒他们在膜拜的时候就会献公牛，然后呢希望他们多产。但是很不幸的呢，原来哦，在使徒行传有讲到，有一天你看哈，使徒行传19章有讲到，有一个银匠就是造这个底米神底米丢的这个神，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哈。好，然后呢他就制造这个神龙龛啊，然后呢他的生意就很好。可是当保罗来到以弗所，他就讲道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不再买这个生意了，所以他的事业就被人，这个银匠的事业就被人藐视，大女神雅比米的庙也被人轻视，好，他们就不再拜这个女神了。所以呢这里也有讲到说什么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比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什么叫做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原来以前在以弗所的天空掉下了一个黑色的岩石，我们现在都知道掉岩石是你们读科学的人知道这是科学现象嘛，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哇，有东西黑黑的从天上掉下来，拿来做什么？拿来拜。所以当他们就认为这个戴安娜女神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黑黑的这个岩石，然后他们就拿来做成神，就是拿来供奉，把它当成是这个女神像。然后呢膜拜这个女神像又有一个淫乱的活动，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女的祭司啦，男的太监的祭司就要陷入那种歇斯底里的状况，然后做出很多淫乱的事情哈，然后他们就会陶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神像呢，做什么呢？让人家带回家膜拜。所以当保罗讲完道之后，没有人要买了，所以他们就很生气起来要反对啊。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帖的啊，就是保罗也有在那里讲到引起的暴动哈。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异教的教会，在信仰和行为上都是，你到处就会看到很多这些膜拜和不好的。好，今天如果我们的这个Woolen 11啊，这里是 Woolen 11， Woolen 11的刚才讲几楼？三楼啊，三楼五楼 三楼，三楼、七楼、十楼不是教会，而是三楼跟十一楼跟十楼都有很多的道教啦、佛教啦，还有跳档的啦，还有什么躲避公庙啦，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想出来。恩家只有一间教会在这里，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里面姐妹就了解哦。你每天要回家的时候，你看到哇，有人带这个，哇，很不舒服啊，很辛苦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周边有很多跟你不一样信仰的，然后你们会面对这样的挑战跟威胁。我的教会那边，洞才那一带嘎洞，教会很多，庙也很多，很多很多庙，印度庙也有，有一个印度庙听说还很有名，因为本来是破旧了，有一个华人梦到了，然后呢就拿钱去建那个庙，结果那个庙就变很有钱，所以每次经过就哇祷告。可是你们可以想象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你们现在这一栋很好啊，因为都有很多的教会。以后接下来我们所知道的是政府已经公布了以后要把所有的宗教集合在一个 building 来建这种叫做 multi religions 的这个 building， multi religions building。 那么呢一层就是咚咚锵的，一层就是念经的，一层就是 worship hallelujah 的，一层又是什么的其实你看 Singapore Cascade 也是这样嘛，政府要集合全部，还要表达出这个叫做什么宗教和谐政策。我们新加坡政府很厉害，但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个挑战哦，因为他们没有属灵征战拆教会的嘛，我们有祷告，哇，主啊，你把这个庙拆掉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后会面对的挑战哈，所以现在先给你们了解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哈。然后呢，以弗所这个城市也是怎么样呢？因为有异教，所以呢，你会发现吗？耶朗教会也很多，但是耶朗的庙更多，有没有？很多来，所以我要介绍给你们小弟弟，你们不要知道哦，你要了解，但是不要去知道。这个就是当时候妓院的广告。哎呀，我应该不给你，应该要给你们猜哦。这个角代表什么？这个角的意思呢，就是来这条路可以找到美女，就是路边的野花。但是我们姐妹的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个角的广告就是 show the 那个 way 给你哈，你这样走，你可以找到那个野花哈。然后你有看到这个吗？人头的像哈。然后这个呢，这个已经磨损了，这里就会写字，广告要有字的嘛，对不对？好，来，这个 love 是什么意思？猜到吗？Love 有的人就说表达爱啦、心啦，但是呢，你有注意到这个 love 上面插一支这个一支一支的，一个洞一个洞的，可以插。今天刻满了 ，sorry， 明白吗？满了 ，sorry， 今天生意做够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啊，2000多年前，所以哈。人之初就是恶一开始就有的啦，没有新鲜事的我们流浪可能都不敢打广告，那个时候有打广告。而且它在哪里呢？这个妓院是跟着图书馆连结的，他们有一个它呢可以连结的丈夫就可以地道相连，现在不能走那地道，丈夫就会跟太太说我要去图书馆。哇，你以为你的先生很有文化啊？新加坡图书馆就真的图书馆啊。然后呢，儿子就会跟妈妈讲，妈咪我要去借书你不要很高兴哦。他就会从地道偷偷的溜去这个妓院。所以这个是以弗所哈。好。然后呢，这个是这个 ,OK, 这个妓院在这边啊哈，你这样子走过来就是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有四栋的这个柱子哈，表明它是代表智慧、思想、美德跟知识。这个图书馆那个时候是世界很大的图书馆。那它的 旁边是两个方向是弯的，它的设计是弯的，所以你从一个角度哦，你看这栋建筑物很窄，所以是它没有造 OK。你这么看，这个图书馆是直线的吗？你注意，我们看起来以为是直线，对不对？它的建筑设计很厉害，不是直线，是弯的，但是它会让你感觉它很宏伟，好像你知道那个拍相机的那个鱼眼睛啊，这样子的一个视觉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多么的厉害。你们这里有谁读建筑学的？没有哦。如果你读建筑学，你就会去研究一下那个时候的智慧啊，已经能够做到哦，让你以为哇很大，因为它是那种这个 fish eye 啊，是叫 fish eye 吗？这样子的角度来拍照的。好，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很巧夺天工的。哎，我没有机会给你们看，这边上面你这样子望上去，你看你们的教会跟我教会一样，都是平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没有那么的一个技术哦，它的天花板上面哦，这个顶哦，全部都是雕刻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漂亮到你真的忍不住不舍得走开的，每一个都有设计的，然后它的图像哦，这里也是都有世尊的像，然后每一个雕塑哦，这里顶上面全部都雕塑到很特别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来，这个什么地方猜一下？上厕所。哎，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刚才讲了 OK， 你看如果没有给暗示就不懂哦。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么靠近怎么上厕所？还有这个厕所怎么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这个是男生用还是女生用的？请问女人不可以在外面用厕所，男人用的。但是男人应该是站的嘛，我们是讲得很露骨，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了解知识了齁。那个时候的男人他们就会叫他的奴仆，他的叫 slave 啊，去冬天很冷的时候就去做烧，叫做暖他了，然后他们才来做。因为这些都是大理石，很冷的，他要让整个地方很冷，因为整个城市是很豪华的。然后呢男人呢就会坐在这里做什么呢？讨论国家他们做生意的事或者大事。我们不是讲办大事啊， don't mean I understand， 不要误会，真的是谈大事。然后这边呢就有很多的狗啊牛啊羊，然后在这里就要冲凉，然后上厕所。他们真的来这里谈 business 的，一起上厕所。但你会注意到吗？很靠近，对不对？代表什么？这个导游那个时候跟我们讲，很多同性恋的行为。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哈，座位跟座位之间那么靠近，诶，大腿磨大腿，诶，很难听哦，这个是事实啦，我又要解释给你们听。所以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很多同性恋的行为，因为这不是乱讲，现在以弗所的图书馆，现在还在的图书馆哈，这个古文明都有表达城市里很多同性恋的行为等等。所以你就可以 imagine 这个城市乱吗？是很淫乱的，基督徒不容易的。而且如果在厕所里面有牛啊马啊羊啊，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对吗？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面对的挑战跟那个时候也相差不远，对吗？我们的身边一定也有面对很多的人可能要组成多元化家庭。我们没有排斥同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挑战已经来到我们的门口了，真的。我的 youth 随便问他们都有，哟 teacher， 我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我刚讲我也不惊讶，我接触这个至少我的好朋友是基督徒至少20年，我知道这样子的情况，他们都很多无奈的。好，来，以弗所还有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剧院，这个剧院如果你站在中间啊，我去的时候呢没有人，那我就站在中间，很多人，讲错了，意思是只有我一个人去站在那里啦，师长就去那边拍照。 然后呢我就站在中间，因为我要试试看保罗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为什么保罗没有用麦克风。哇，很大那个距离哦，我这里到你的墙壁我都不够，还要远还要远，很大，可以坐24000人。那我就爬从上面，我们是要从这个上面哦爬的，然后爬爬爬爬爬到这边，然后我就站在中间，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没有用麦克风，我就这样子的唱歌，那么站在最角头最远的人听得到吗？那我现在这样子讲声音已经散掉了，对不对？不够清楚了。那个时候站在那边我就开始唱诗，我就唱一首我们基督教的诗歌，我就试试看啊，我起初讲我小小声唱，大概没有人听到，可是你知道一唱吗，我自己吓到了，因为那个声音是好像我用这个麦克风还要大的声音，好大声。然后很多的，你知道回教徒很喜欢去土耳其的，我相信是有一群印尼或者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回教徒，然后当然还有一群的老外，很多老外，很多从德国来的，他们一听到那个回教徒，我起初只唱了一点我就吓到，啊，怎么那么大声，我想要走，然后他们讲继续继续，他们就鼓励我，有没有继续，然后讲好，我唱哈利路亚你要听，因为我第一句是哈利路亚了嘛，你要听啊，好，我就虽然我的鸭子声啊，我没有像音家的声音那么好听，我说好了哈利路亚你要听，我就站在那里唱完，那些回教徒哇，因为什么那个声音很大声，你像我这样子的鸭子声都会把声音变出来很好听，真的，它的回音哦，而且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就知道它的设计多厉害。所以你想保罗可以在这里讲道给几万人听吗？可以，像我们读圣经就比较明白了，对不对？我们会说哪里可能保罗讲完道几万人发生动乱那个城市，是的，因为不用用麦克风的。哇，那个设计太厉害了，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啊，24500人在这个剧院听保罗讲道。好，最后一个，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水管，当我们走的这个水管就是什么，当他们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就要在街道上喷水，虽然用很多大理石来建很凉爽，可是一热的时候他们就喷水，然后有很多的温这个喷水泉来降温，所以是很豪华的。好，就到这边休息5分钟，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城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等一下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就很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写这七节，所以只有七节可是是很丰富的。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以弗所教会的历史好不好，我们休息5分钟一下，来，如果有疑问可以来问哈。土耳其啦，安提亚就在这边，耶路撒冷以色列在这里，然后从安提亚加拉太亚细亚，然后来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欧洲了，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呢他就来到亚盖亚的哥林多，然后呢他就遇到了一对夫妻，是谁啊？哇，你们不错啊，就是亚基拉百基拉，然后呢到了以弗所他就在跟亚基拉百基拉一起支帐篷，他们成为基督徒，跟保罗一起服侍。那圣经呢就有提到6次赞美这对夫妇虽然他们不是全职的圣职人员，但是上帝圣经里呢有6次称赞他们，有6次提到他们，都是称赞他们。所以他再从以弗所然后又回到这个该萨利亚，然后耶路撒冷所以呢你会可以读使徒行传8章，就读到说保罗遇到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置帐篷。过后呢保罗呢就回到这个地方。那保罗去了这个地方，保罗就把他们留下来做什么呢？他们就留保罗离开哥林多回耶路撒冷是要过逾越节嘛，他就带这对夫妇到了以弗所所以呢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传道人是谁？保罗。然后呢就保罗把亚基拉百基拉留在那里照顾那里的教会的信徒，所以教会就开始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当你们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看使徒行传，这样来对比的啊。所以因为它是连贯的。然后呢，犹太学者过后呢，保罗回到安提亚呢，上帝就感动这个有一个在非洲亚历山大的这个亚波罗，他是旧约的学者，他就坐船来到以弗所传福音。那亚波罗是很有学问的哈，他专门研究旧约，可是他不认识这个因为不然他们会睡，真的，他们找我，他们找不到，他们会睡不着，他们会很担心，一直打，哦，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可能除非讲到啦，他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讲到 OK。然后我刚才讲到了哦，亚历山大，他这个不亚历山大，这个旧约学者亚波罗哈，从这个这里就是非洲的埃及哈，从这个 Alexandria 他就来到这个以弗所。然后呢，但是呢，你看他虽然会旧约，可是他不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亚基拉、百基拉虽然才刚信主，保罗教他们，他就可以什么告诉他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跟救恩，所以亚波罗传福音就更加有力量，他们就在那里建造了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亚波罗是以弗所第几位的传道人？算是第四位，对吗？保罗、亚基拉、百基拉，然后就到这个亚波罗哈。然后呢，保罗休息了一阵子，他从安提亚第三次出来，就是第三次旅行不到来传福音，他就走内陆了。他走过哪里？走过加拉太到这个以弗所啊，他就走内陆来到这个以弗所。保罗就在以弗所待了很久，多久？三年多。啊，圣经就有讲到说，我纪念我三年之来哈，不断的来劝诫你们，这个就是亚波罗哈。那保罗就在那里三年劝诫他们。那保罗一到了亚波罗的门徒，觉得他们少了东西，少了什么？他就问他们：你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领圣灵？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信耶稣的人必须领受圣灵，但是不是灵恩派的领受圣灵，什么跳啊、唱啊、哭啊，不是哈。就是说你有圣灵的内化啊，你有圣灵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然后重生得救，凭信心相信领受圣灵。那他就教导如何带领啊，他就教导这个初信者怎么从圣灵重生得救。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为他们施洗，为他们祷告领受圣灵。结果当保罗祷告后，多少个人领受圣灵？12个人啊，他们就这样子，这十二个人就建了很稳固的教会了。你看十二个人就够了，你们教会 more than 十二个人，感谢主哈。所以短短几个月，福音就传遍了亚细亚。那圣经说，福音就什么传遍了整个的亚细亚。另外呢，当福音广传在整个亚细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那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他们就满城都轰动起来，他们要抓拿保罗跟同行的马其顿人哈、该犹跟这个亚里达古齐心，他们就是要发生暴动啦。那时候为什么暴动？因为他们要卖刚才那个神像啊，就是戴安娜女神像。然后呢，生意不好了，会不会生气？会，对不对？你害我生意不好了，所以他们就来反对他。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戏园里面哦，戏园里面发生大暴动。那过后呢，就是卖这个女神像哦。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女神像，现在还在这个图书馆啊。这些都是公牛，看到吗？牛啊，羊啊，好。然后呢，保罗也请过后，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非常的想念以弗所教会，所以就写信给他们。那这个信呢，就是你们今天读的新约以弗所书啊，因为保罗建造他们，想念他们，然后就写以弗所书 啊，所以保罗就说，有他忠心侍奉的兄弟推基古是谁呢？保罗派他去以弗所教会说，哎，他派这个他的徒弟推基古，推基古是怎样的？亲爱的、忠心的啊，然后把保罗的事告诉他们。然后过后呢，推基古去了，就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五个传道人。后来保罗又再派谁去？啊，提摩太。保罗被释放了，这个时候的以弗所教会有面对问题，因为有人传异教，他就拜托提摩太说，你要去以弗所，因为保罗到了马其顿，然后哥林多，他很担心以弗所教会，他很担心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服事。后来保罗知道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牧会的困难，他就写信给这个提摩太，结果就写了什么书？提摩太前后书，还有过后也写给提多啊。所以呢，这些书信都是跟以弗所有关的。然后当时候呢，提摩太也要牧会，所以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谁？除了保罗在那边，就是约翰啊。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侍奉，他是以弗所教会的牧者提摩太。但是过后呢，谁来接呢？约翰。约翰也在那里服侍，因为主耶稣基督死之前，在十字架上呢，他做什么？他就把他的母亲交给谁？约翰来照顾哈。然后呢，他是约翰是主所爱的这个门徒。那在耶路撒冷呢，因为基督徒被逼迫，所以约翰就带着玛利亚来到哪里？来到以弗所定居。所以现在的以弗所，我本来有一个 video 不给你们看了，但是你们看这个图片哈，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玛利亚的故居啊，玛利亚的故居在这个地方，就是使徒约翰他大概在那里定居，从西就是主后80到100年，所以大概住了20年啊。所以现在如果你去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玛利亚的故居。你看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很蒙福？他们前后收到了八封书信，跟他有关的，对吗？以弗所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三书、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启示录，都跟以弗所教会有关。然后他们有几个传道人牧养他们，刚才我讲过了一遍，来算一下几个，六位的举手。 OK， 还有呢？五位的举手，七位，好，七位的，来几位？七位。哎呀，又是跟你们的七有关，你看啊，有七位传道人哦，在这里有服侍过、牧养过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这个教会啊。那如果有机会，你们上网，你们打 Home of Virgin Mary，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哦，这个环境是很优雅的。那约翰在那里拼命的传福音。这以弗所就是他的母会这样子。后来约翰因为在那里传福音，他不要承认那个罗马皇帝多米田是神是主，他就被抓。然后呢，你知道吗？起初约翰被抓，他是抓到那个竞技场，好像那个 Romans 的那个 Catazon 这样的地方吧，不是那里啦。他们要用什么来煮？用油，他们要用油。哎，真的是油炸贵，你知道吗？真的是要把约翰拿来炸的油炸贵。然后呢，但是呢，约翰没有事，所以就把他放到拔摩岛。但是拔摩岛没有人，他要他去扛挖那里的大理石，一定永远挖不完的嘛。意思就是给他活活的关住，不许他再传福音。那但是呢，约翰就从拔摩岛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这个信呢，就是在约翰大概是主后80到100年间写的。所以你看到吗？以弗所教会真的是得天独厚，因为上帝很爱他这个教会，给他很多传道人，给他很好的这个书信。 所以恩加教会也是这样。你知道很多教会哦，可能连一个牧者都没有诶。好像我去麻坡的一个很小的渔村叫做巴东，带短宣队去，那个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我看二十多年都有，没有传道人。然后他的那个我的学姐刚刚回去，这不算学姐，学员的学姐，神学院的学妹，她刚刚回去牧会，她就说她的教会连请传道人都没有办法，是一对夫妇不在她教会的，说我每个月给你，然后让你去牧养。然后她就说在那里的附近都有很多的教会都没有传道人。所以恩加教会是很蒙福，神不但给你们这个家，也给你们有教牧，也给你们有很好的这些执事们。我知道你们刚刚过的礼拜天，你们的执事就职，他们就是跟教牧一起同心。当然也有很多坐满了一任两任的执事们，他们很辛苦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服侍了教会，他们需要休息，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当他们休息够了以后可以继续的来接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们的教会也是跟以弗所教会一样，有没有看到神是这样子的祝福你们呢？好，那我们看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哈，来，在信里面哈，我们讲了一开始就是称赞的哈。来，主耶稣称赞他们什么？他说，来，我们一起读。好，你们看到吗？很多人以为，哎呀，主一定是责备以弗所没有爱心啊。然后我们后来的基督徒读的时候，都是一来就是没有爱心。可是你看到上帝称赞他们那么多，哎，他们行为劳碌、忍耐，然后不容忍恶人。你看到这封书信，当上帝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佳琪就问我有没有解释上个星期有几个点，我没有时间再解释，可是我这里稍微的讲，这里讲到说七星是指教会有七个使者，每一个教会上帝都会派一个守护天使，这个是一个解经家讲的啦。那当然你可以反驳，可是根据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他每一个教会神都会给他一个使者，一个天使来守护这个教会。你们知道你们教会的守护天使是谁吗？肯定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天你们回去添加的时候你们会知道。这个不是我乱讲的，所以每一次你敬拜的时候，你的教会不是只有你恩加的人数，而是来了多少人。所以每次教会很喜欢写人数出席多少，有没有？以后可能我们要改一下，因为呢有好几千千万万的天使，因为一个营就有很多嘛，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所以这里有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使者在他的教会里面来行走，所以主耶稣来看他的教会，来观察他的教会，知道教会的光景。所以收信的这里提到说耶稣爱教会，我上次不是已经讲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行走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来看，他不但派守护天使，他来看，诶，你这个学期的 result 怎么样啊？这个 semester OK， 以弗所教会你很劳碌，你很忍耐，你的行为也很好，也不容许恶人，不错，你再努力一点，你可以表现得更好，对吗？来，如果主耶稣今天就来，会怎么形容我们恩加教会？你们有没有注意哦？每个主日谁来开冷气？这些花我一来我就看到，谁来把它摆设？还是你们以为哦，他自己走过来的咯，这个就会插在这里的咯。那个垃圾袋我们用了就丢，有没有人换垃圾袋？谁做的？可能我们都不注意，对不对？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苏里医生在那里换垃圾袋，我想哦，
我的教会的话，他们不一定会。所以你看，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来了就进来了，吃饭了就丢了。但是圣经这里讲到，主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们恩家教会肯定也有很多很美的事情。你看刚才那个姐妹怕我口渴，就快点给我水喝。我还跟她讲不用了，我有，果然我的水要喝完。但是很小的动作，你不要以为哦，没有人纪念你做的。有时候我们服侍的人，我们会埋怨呢，就该被死啊，都无人知啊。哎呦，有没有福建人？走到谁都没人知啊，走牛走牛走马，是不是做到这么辛苦，没有人知道？我还要给，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知道，上帝真的知道，知道你对教会的爱，知道你对教会的心。因为他在这里走过，因为人都是看你没有做的。诶，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做这个啊？执事，为什么你没有倒一杯茶来给我啊？诶，为什么今年你不要做了啊？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看到的是你有在做的啊。所以呢，以弗所教会虽然很短，七节而已，但是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来，我知道，跟隔壁的讲，主知道。主知道，不要紧，主知道，知道你做妈妈的辛苦，知道你在教会侍奉的辛苦，知道你对神的心，知道你所面对的难处，主知道。不是我讲的，这圣经一开始就讲，你注意这句话，我们一来就是可能怎么样，可是说，主先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这些好，哦，所以主耶稣都了解，他都知道，他都在观察。因为你看这个不会现在就在的 啊这个佳琪帮我装，这个麦克风不会就来的，奉献带不会自己走路来这边呢，都一定有人做的。可能你以为你所做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但是上帝知道你的辛苦，你的忍耐，主耶稣知道。可能教会没有感谢你，不要紧，主耶稣基督会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会肯定你。可能你在家里你做一个妈妈，做到孩子也不会珍惜的，可是主耶稣知道。所以呢，上帝哦，不是审判我们而已，上帝会肯定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神不是审判而已，神会肯定我们。当然我们也会怕啦，因为如果神也知道的时候，如果我们作恶，神也会要把我们里面隐藏的暴露出来。好，所以主耶稣先肯定他们，称赞他们三个地方啊，称赞他们什么呢？一个是工作劳苦，热心服事啊。主 OK， 所谓的知道是主知道你的动机动作哈，看你的内心哈，所以主都在看哈，所以不要担心。好。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劳苦，因为呢，知道他们的忍耐，知道他们的热心服事，明白真理。首先是工作，这里讲的工作是指哈，他们不是 lip service， 不是 lip service， 就是讲而已，不是，而是真的去做。他们是为教会殷勤做主的工的，不但是服事，而且是拼命的、努力的。然后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卖力到流汗的程度，服侍到什么呢？来，注意听啊，服侍到看到骨头。Paul， 你还有肉啊？没有看到，你不够努力啊！啊，服侍到看到骨头，明白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是你很投入，如果有的人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很投入，做到哦，看到骨头了。然后呢，他们的很辛苦，花很多时间来接手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在以前的基督徒哦，他们没有要退休的，他们就是很热心要做。如果你要讲一个人很热心、很有热情，你要形容他，你会说什么？啊，你真是以弗所人，明白？因为以弗所人是很有热情的。来，你跟你隔壁的讲，你要做以弗所人啊。 哎，不是写以弗所的人去图书馆，然后去给狼行，意思就是你要很热心啊，做到出骨头啊，然后你的传道人就不用那么辛苦，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啊。然后他们很努力的投入工作，而且做什么？他们做很久啊。这里讲的忍耐就是 work for long 哈、long hour 的，就是很长时间的。好，他们的这里的忍耐的意思是长时间的坚持。如果没有坚持，就没有今天。我相信恩加教会也是这样，很多的教会还在流离失所，没有地方。因为你们的坚持，所以你们有今天。所以一个坚持忍耐的，上帝会给你们看到成果的。所以以弗所人，刚才我讲了那个环境，你就知道当他们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有很多压力的，他们要很多的忍耐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商业啦、工会啦、做买卖的，不要跟他们做。因为你要做买卖，你就要去淫乱啊，你要去应酬，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然后社会很排挤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忍耐的是什么？钱面对考验，还有他们的身体也面对劳苦，所以他们都胜过了。所以上帝肯定他们哈。然后呢，他们也受到很大的肯定是什么呢？神说他们懂得分辨错误的教导。要怎么分辨这个教导是错的还是对的？包括我们教牧，我们要听讲台信息也好，读资料也好，我们也要去分辨。要怎么办呢？我们就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查上这个解经班啊。所以以弗所教会有举例啊，他们会分辨错误。然后呢，他的教会也很有举例，他们懂得怎样去试验那些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因为呢，那个时候呢，他们需要怎么样？他们需要有试验、分辨跟弃绝。你试验了，诶，这个人讲的对吗？然后分辨，然后呢，诶，不对的，我们要拒绝。因为那个时候有什么呢？有尼哥拉一党的人。谁是尼哥拉一党的人？尼哥拉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在，你们熟悉这些名字吗？就是在《使徒行传》讲到说，他们要拣选执事出来做什么？管饭食，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一个执事就是最有名的，就是斯提凡，他传福音殉道了，对吗？这些人都是起初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这些人。来，你们注意当中有一个什么？尼哥拉一党，就是安提亚的尼哥拉是谁呢？他就是当初选出来的执事，他是有好名声的，他有灵性的，但很可惜，后来他灵性堕落，离开真道，他极力放纵情欲，就引诱信徒去做偶像崇拜。这些话你们会不会觉得不陌生？很多基督徒也信了主，后来就就是失落了啦，就是堕落了，或者就是离开神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人就像旧约的巴兰一样，因为巴兰为了贪钱，他就要咒主人啊，他也后来用诡计来引诱犹太人犯罪拜偶像。你们知道巴兰的故事吗？我快讲一下。巴兰是上帝的先知。所以就像我们传道人有权柄祝福人和咒诅人的能力，在那个时候的他却没有用这个能力来祝福，来帮助人，反而他要拿来卖。诶，你要我 bless 你， OK 咯，来，国生给我什么好处，我就祝福你咯。所以现在的 prosperity， 这样的福音成功神学也是很危险的。你给我们多多，我们就祝福你，祝福你，你就很有钱啊，这个有问题的。巴兰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呢，上帝却跟他讲，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那个巴勒国王没有办法了，就说来了，我给你多多钱。本来巴兰心动了，还记得吗？他的驴本来神拿一把刀，准备要把这个先知给杀了，但是他的驴看到。意思是什么？驴这么笨啊，笨来东西都看到神，你竟然看不到神的使者，你是神的仆人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要杀他，然后他的驴跑来跑去，本来还要打他驴，然后他上帝就让他看到了，他就没有办法回家咯。可是心里甘愿吗？我很不甘愿呢， 阻止我发达，有没有？然后他就心里想，我不可以咒诅你，诶，可是我可以另外一个方法，让什么？不是我咒诅你们，而是让你们自己得罪神。然后他就给这个巴勒王一个广东话讲诡计，他就给他一个计谋，他跟他讲，你让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然后呢叫这些摩亚拜摩亚人拜那些妇女啊，去犯奸淫，就会得罪神，当得罪神的时候，上帝就会惩罚他们。结果果然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就叫以色列的这个皮尔的事上得罪神，就是说他们犯了奸淫，得罪了神，然后去拜偶像，结果瘟疫就临到。你读民数记31章16节就有讲到这个，所以很可怕，对不对？那巴兰的原文呢，希伯来文呢，就是跟希腊文的这个尼格拉 Nicolaitis 一样的意思。好，也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女神像 Victor 得胜的意思啊。好，所以你看，他就摧毁了老百姓去做坏事，所以他们以弗所教会呢是反对尼格拉一党的这种的不对的教导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说以弗所教会棒吗？以弗所教会很棒，对不对？他们会分辨，他们看重真理，他们认真，他们劳苦。诶，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们要珍惜的，要常常彼此的劝勉鼓励的。那但是上帝说，我知道你的这一切的事情啊，所以听起来以弗所教会很完美，对不对？你要不要加入这样的教会？因为上帝真的称赞他们，真实的，我们常常忽略上帝对他们的称赞。你要不要加入这样的教会？是我在那个时代我也要啊，可是我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对不对？好，那开玩笑。但是呢，我要讲的是，这个教会是很好的，可是上帝竟然在这个时候劝诫他们说，你们还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改变，如果没有改变，耶稣说我要把你的教会给关了。因为他说我要把你的金灯台挪掉，意思就是什么？我要关掉你这个教会。我们有没有一样东西或者事情，使到上帝可能要把我们教会关掉这么严重的？以弗所教会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责备他们，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两个字，希腊的原文就是 protos， 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顺序的啊，就是首先的，一个就是 priority 的啊，一个就是说你们最重要的是爱，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 priority 应该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是爱啊。所以呢，这里应该说，应该把它翻译成你们把很重要的爱心丢失了，不是刚刚的爱心。很多时候我们翻译成起初刚刚信主那种对神的爱哦，其实他的意思是爱大过一切。因为圣经说了嘛，如果我能说万人的方言，我有各样的恩赐，可是我却没有爱，就是徒然了，对吗？啊，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看重。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 first love 不是说当初的，你看就好像夫妻这样，你结婚了20年，你不可能回到起初初恋的爱，可是呢他在你的心目中重要不重要？ priority 很重要，对不对？你还是很看重他。所以就好像我那天讲的 soulmate， 如果一个丈夫心中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做 soulmate， 那么你就不是把家里摆在首位了哈。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这里有提到说我们要对神的爱最重要，把神摆在首位，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四个尽就是爱神啊。耶稣说，如果你爱我没有超过这一切呢，不算爱我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对主的爱哈， 路加福音讲，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所有律法的总纲。但路加福音接着也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我们很会服侍又很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爱心。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辩论一下，可能我要问的是，到底这个是哪里一种爱？你们认为这个最重要就是 priority 的爱呢，是对上帝，还是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还是对教会以外的罪人的爱？你们认为这里指的爱哦，你们失去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不是当初你信主的起初啊，这里的起初是首要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不是指你不可以爱你妻子，而是你应该先爱神，你才神比你的家人更重要，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里的这节经文也常常被误会哦，就是说若不爱我胜过什么什么，这里很多人以为说，诶，你不要爱你的妻子孩子，不是，是说你先要爱神。好像我常常跟师丈讲，你一定要爱上帝比爱我更多，一定要神首位，因为只要他爱神他一定爱你，他爱你，他如果不爱神的话，有一天他会不爱你，明白吗姐妹？这个道理是很简单，你一定要叫他爱上帝的，你一定要叫你的孩子爱上帝，他一定孝顺你。他如果不爱上帝，我告诉你，他可以对你不敬的。好，好，所以你们不要误会，上帝不是叫你说什么抛弃妻儿啊，没有啊。有很多人讲什么，还有一节经文也是这样子讲，对不对？这因为这里有一个意思是恨呐、啊，有一个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哈、啊，它原文的意思是爱我胜过。的原文的是恨，不是叫你恨父母啊，不要误会啊。好，那我们要讲了，既然神是最首要，那我们要讲的这种爱应该是对谁的表达？对上帝，对彼此，还是对教会外的罪人？来说对上帝的爱的举手。失去对上帝的爱的，首先主要的 OK， 来对彼此的爱的，你要爱弟兄姐妹 OK，被教会罪人的教会以外的非信徒，要有爱他们的心，对灵魂的爱，没有 OK， 还有我们至少有一票哦。好，感谢主，你们教会三个都有人举手，代表哦，这三种爱都有包含在里面啊、幸好你们都有代表哦。为什么？因为这三个爱是分不开的，同意吗？你爱上帝，你自然爱未信主的人。你看到他们，你不是看他们的可恶，而是哎呀，他没有上帝很可怜。然后你也会要爱你的弟兄姐妹。其实爱教会弟兄姐妹是最不容易的。这个人还未信主，哇，你很容易爱他的，因为哦，他做什么不好哦，你都可以讲，哎呀，他是非信徒，对不对？可以接纳他。可是如果今天我来教会，我讲一句话不小心，可能我得罪谁 ？OK。我得罪 OK， 我跟佩仪表示我得罪佩仪传道的话，诶，可能我今天就很不舒服，可是这个人可能不在意，不自觉，可是我们就会耿耿于怀。所以很多时候我去探访啦、祷告，他们都会跟我说，牧师我跟你讲，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不要跟别人讲。你们有没有都这样啊？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跟别人讲啊，为什么不会跟教会弟兄姐妹讲？哎呀，不要啦，等一下别人知道不好，有没有？我说别人知道好，可以为你祷告吗？哦，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的心哦，很多时候我们讲是家，我们很难把教会弟兄姐妹当一家人的，我们很容易对犯罪的人啊，未信主的人啊，可怜的人啊，有爱心。但是哦，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四肢健全，头脑聪明啊，然后他今天可能有一件事软弱了，可能迟到啊，或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啊，什么，我们就很容易对他们失去爱、包容、宽容，同意吗？一样的，我们这样对别人，别人也这样对我们，但是上帝很看重这个。
神说如果我们 不彼此相爱，我们就不可能爱上帝。所以约翰是这样劝勉，我不爱我看得见的弟兄，我怎么爱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看不见的神。所以约翰也劝诫说，我们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知道吗？教会迟早有一天如果没有爱哦，教会会肯定会分裂的。爱就像水泥把大家结合在一起，以后来到天堂哦，我们一定是做一家人的。所以现在就要操练这个。所以上帝希望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劳苦了，他知道我们的努力了，他知道我们做到骨头都看到了，他知道我们长时间的忍耐，工作也很辛苦，家庭也很不容易等等，长时间的服侍家庭 职场做见证教会。但是上帝还要我们什么？工作慢一点不要紧，可能东西做少一点没关系，不够完美没关系，他愿意我们彼此的爱跟接纳，好不好？所以呢，这里有三个字母就教我们可以怎么做哈。一个就是我们要回想啊，回想，然后我们要回转，然后我们要重来回转啊。所以回想回转，然后我们可以重来恢复啦，恢复。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想回，就像彼得一样哦，当初他想起了耶稣的话他就悔改了。鸡叫之前他知道耶稣跟他讲过你会不认我，他就回想然后呢就是悔改，他就回想过去。然后当一个人回想过去，他就可以悔改的意思就是180度的转变。这个我相信有人有讲到有讲过，所以我就不多讲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恢复去做你很看重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起初的爱？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比较热切嘛，其实它就是你看重的嘛， priority 嘛。所以你回到当初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时候你去做的。来，你们多久没有给太太买花？还是从来没有买好像我先生从来没有买，我 OK 的所以你去做你起初会做的事。哎，那你多久没有讲三个字？不是三字经啊，回家操练这个，谢谢你，然后什么？我爱你，然后嘞，对不起。哎，我跟你讲哦，如果今天哦，你太太帮你烫了一件衣，你有没有讲谢谢的？来，弟兄有讲的跟我举手。你看你们都没有哎，我的师长会的嘞。如果他做什么我会跟他讲谢谢，因为久了我们理所当然。你的妈妈帮你煮一碗面，你有没有讲谢谢你？习惯了对不对？应该的嘛，你是妈嘞，怎么你没有做对不对？习惯了要讲谢谢。诶，我们打电话，我家婆信主后我们打电话关心他，他每次都，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谢谢你们打电话来关心我，我好像我没有做这样，其实他是真心诚意。我们说不用讲谢谢的，应该的，他讲不还是很谢谢你。改变有没有？好，弟兄今天回家谢谢老婆可不可以？老婆谢谢你辛苦了。宝贤你回家要讲哦，老婆你都没有来上课，让我可以来上课，谢谢你照顾孩子，好不好？好，回家试试看哦然后护理医生的小孩们也可以哦，爱爱杰爱荣爱诶爱勇没有在 OK 爱勇。好，回家谢谢妈妈，谢谢你的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执事们传道人好不好？好，回家讲谢谢因为你很看重，你看重他坐在你身上不是理所当然的嘞，真的因为你看重的话你要谢谢。那接下来书信讲的是什么呢？他就劝诫这个教会呼吁他们，最后是这个很重要，他说有耳的什么来一起说，当听有耳的都应当听，应该不是听圣灵，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要听听明白还要去行，听了还要去做这才是真的那我就不再多讲了。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功课
好，你们第一期的功课都没有完成，回家祷告什么十分钟每天哈，读圣经一章每天哈，要补充。第三，做一件一个礼拜，这个不用每天，一个礼拜好不好？一个星期做一件爱心的事，比如说年关要到了，对，年关要到，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比如你把你的 internship 的钱十块钱省下来，给老人家去看电影，吃一个午餐，可以吗？我一个牧师在问，他要找五十个人，带五十个老人家看电影吃饭，一个人十块钱，其实很容易就 raise up， 他要给人家机会，所以做一件有爱心的事，看有没有孤独的老人去送米送红包，可以吗？做或者你的弟兄姐妹也要被关怀。啊，去关心一个人，诶，最近你怎么样啊？你要我怎么为你祷告？这个不用花钱的嘛，齁、哦。打电话关心一个人，可以吗？玉兰啊，你怎么样啊？好吗？最近过得如何？诶，我们真的要关心玉兰姐妹。你真的要想到，因为我常常在想，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像我今年就有一个老姐妹，她，我那天去探访她，就跟我说，牧师，我今年不过年了。因为他儿子患癌症，我说你不要说不过年，你就说我今年低调一点，因为他很难过嘛。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我没有来看你，我心里很不能，就是我一定要去看你。虽然他一直跟我讲不用啦，我还是去。所以可不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好，关心一个老人家，关心一个姐妹，姐妹今年怎么样？你们家过年如何？等等，一个礼拜做一件，好不好？好，做一件事。好，来，这样我们这个礼拜齁，我们又多一个功课了齁，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忍耐，你们今天都做了一件爱心的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来，你为着你的教会感谢主好不好？你觉得刚才神称赞的，诶，你们教会也有的，你就来感恩。然后呢，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教会也很有爱心，你也为这爱心感谢主好不好？不用过度谦卑的，有我们就感谢啊。然后我们要加强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牧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实实在在是知道我们的神，你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辛苦，你知道我们的劳碌，你知道我们的行为。主啊，你真知道恩家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爱、付出跟劳苦，他们在家庭当中，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付出的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你并没有要严厉的这样子的来责难我们，而是你了解我们，你爱我们。谢谢天父，谢谢天父。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求你更大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你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经历了，我们经验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体验到了，我们要为主你的缘故回应你的爱，尽心尽心尽意爱你。同时天父，我们也要去爱邻周边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的还未相信你的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圣灵所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但听，而且我们要去行。我们没有力量去做的时候，求圣灵浇灌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去活出你的爱。感谢主，赞美主。当我们的脚步要散去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今天晚上也有好的睡眠。在晚间睡眠之前，我们要向家人，我们身边的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跟爱。我们同时也要花时间来跟主你祷告，所以求你赐我们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